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能够再次回来在这里一同的敬拜啊！今也是我们第二次哈、啊、用这个地方哈、啊，那可能有一些是弟兄姐妹朋友是第一次啊在这里来敬拜，那么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让我们可以在这里来敬拜神啊！今年在啊。年初哈，我们就为大家定了一个的主题，这个主题呢是题目叫活得更精彩。那我们盼望能够透过圣经啊，以圣经的教导、圣经的原则，我们来学习怎么样来过每一天。那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的一处的经文呢是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在诗篇的第八篇啊，诗篇的第八篇。那我们也盼望透过这一篇的诗篇，我们来看一看，那么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究竟是为什么那么好，带给我们一些怎么样的不一样的人生啊？就正如刚才我们的诗歌所唱的一样，有了它，我们的生命在不一样。那么究竟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这位的主，如何的来丰富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过得更幸福，让我们过得更精彩。那刚才已经读了，我都不需要再读一遍哈。但是请大家还是人能够把圣经翻开，在诗篇圣经的中间的部分，诗篇我们翻到第八篇哈，我会跟大家好慢慢来思想这段的圣经。诗篇的第八篇，那这篇诗篇呢，是一个大卫所写的一首的诗歌。那犹太人写诗歌呢，跟我们中国人呢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他们非常注重诗的平衡，所以呢，我们常常读诗篇的时候，你会看见诗篇有一个这样的格式在出现的，就是互相呼应哈，前后的呼应。那么在这篇诗篇里面也是同样有这样的一个的表达。那么第一节他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然后到了第九节最后的时候，又再一次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就好像一个的呼应一样，一前一后把整个的诗篇包含起来。那这一篇的诗篇呢大卫透过他的表达来表达一样事情，让我们来去体会、去感受人的渺小，神的伟大。但是人怎么渺小，神那么伟大，但是神还是仍然的看顾我们、爱我们。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生命可以在神的里面能够活得那么好、那么精彩，这个的理由。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一同来慢慢的思想，究竟这篇诗篇帮助我们怎么样来认识神，好吗？我们来先来看一下第一节这里说到的，他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那中文翻译何其美，有时候我们究竟有多美呢好像问何其美，那么有多美呢没有很清楚的表达，就是有一个的表达，就是说很美丽但是如果我们看英文的翻译的话用不是 beautiful 是 majestic 说神的名是很伟大的、很庄严的、很那个尊贵的那么究竟为什么神的名是那么的伟大、那么的尊贵呢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呢，有很多地方都很相像的除了文字，文字都有一点相像我们都是从右到左的是从这边过来的所以我们读希伯来文的时候，那些同学们他们都搞不清楚怎么样从这边过来，我们中国人很简单啊，根本就是这样过来的嘛，对不对有很多很相像的地方，但是呢，他们的改名字呢，跟我们中国人的改名字呢，有很多很类同的个地方。那今天我们改名字呢，是很随便的，我们今天改名字是随着我们的爱好那个名字好听就好听那么而且是简单我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那么上英语堂英语的那班的时候，老师说你们要回去改一个英文的名字 啊，每个人都要，那给一份的名字的单张给我们。那我选我的名字 Gary 的理由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Gary 什么意思，我就说简单，四个字母哈。那么不太难哈，字字能够读哈，所以当时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哈。中国人改名字有时候很注重这个名字啊，不过有时候改的不小心也很麻烦啊。那如果父母亲很盼望孩子能够是很忠诚的人，哎呀，改他的名字叫忠诚好了，但是忘了他的姓是姓贾的，那就糟糕了啊。名字代表人是怎么样一个人，所以我们读到旧约的时候，我们读到一个人，他的名字叫雅各。为什么他的父母亲要改他的名字叫雅各呢？因为他出生的时候，他跟他的哥哥哈相胞胎，但是他出生的时候就抓着他的哥哥的脚，不给他哥哥出来。所以当他出生的时候，父母亲看着这个雅各抓着哥哥的脚，他就为他改名字叫雅各。因为什么？因为他是抓这一个的表达。所以雅各的一生就好像他的名字一样，从小到大一直去抢去抓去抓。所以犹太人改名字不是随随便便为了好听，为了方便，为了容易记得，他们改名字的目的是名字就代表那个人是怎么样一个的人。所以犹太人非常注重名字，如果呢名字不符他们就要改了。当摩西遇见神的时候，摩西不知道他是谁，但是神说我要差你去埃及来拯救我的子民，救他们脱离那个埃及那个王帝的手。那个摩西说 No， 我不愿意啊，我没有能力，我不去。虽然他不想去，但是他还是很好奇。他说如果人家问我了，谁差我，谁派我来，那我怎么样回答他呢？你叫什么名字啊？他问神叫什么名字。其实你知道吗，在古代的以色列人有这样一个的观念，认为名字是代表那个被称呼的那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同时如果知道名字的话，表示你的身份是比他高的。所以亚当神把所有的动物带到亚当面前，然后要亚当为那些人改名字，因为亚当比所有的动物都比较高，只有高位的才能够为低位的改名字。所以犹太人有个观念，如果知道那个名字，我就有权柄控制他了。所以耶稣基督在赶鬼的时候，你读到新约你也常常看见耶稣都问那个被鬼附的，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因为知道那个名字就有那个权柄在他的身上，这个是犹太人的观念出来的。所以当摩西要问神你叫什么名字的时候，就好像当时所有那些人一样，认为如果我知道那个神叫什么名字的时候，我就有权柄来差使这个神做一些的事情。所以摩西就问你叫什么名字，名字代表那个神，还是说那个被称为名字的本质是什么。所以摩西说你叫什么名字告诉我吧。你知道神怎么回答？我们读到出埃及记都知道了，神自告诉他我是什么， I am who I am， 我是自由拥有的神，我是自由拥有的， I am who I am， 我不是从别的受造之物而来的，我不是因着别的而存在的，我的存在就是因着我自己存在的。所以就是没有告诉摩西他叫什么名字，因为当然呢，摩西没有权柄，没有能力来高过神，他不能够因为知道神的名字就能够差遣神去就为他做事情。这个是古代的人所理解的，就是跟我们中国人也很相像嘛，对不对？我们中国人以前有一些观念哈，只要你懂得一些的咒语哈，一些的话，你就能够呼风唤雨，能够差遣那些的鬼神替你做事情，对不对？古代的以色列人也是这样的观念，但是神没有告诉他什么名字，他说我就是我，我是从我自己而来，不是被造的。但是呢，当我们读到那里的时候，还发现一个的事情很特别的， 虽然他说了我是自由拥有的神 I am who I am， 但是呢接着来他向摩西说什么呢？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然后就是说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作为我的纪念。最后神还是把一个名字给他了，耶和华是我的名。那么究竟耶和华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当然这个字是后来他们因为神他们不能够称呼神的名，所以他们把一些的音放在哪里而已，我们不研究这个。耶和华是我的名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神向摩西告诉他的名之前讲那么多的一段的话，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然后才说我是耶和华是我的名。因为耶和华这个的称呼呢，这是代表什么？代表神是哪一位自己把自己显现在人的面前，主动的来告诉人我是谁，然后主动的跟人去立约的哪一位。就是这个是耶和华的意思，不是他的名字。耶和华意思说主动来到人的面前，愿意跟人建立一份的关系，跟他立约的哪一位。所以这个很奇妙的一个的事情，耶和华这个名字是代表什么？代表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愿意去到人的面的里面的面前，与人去建立一份的关系。这份关系是什么？透过神跟人立一份的一个的约，因着这个约人与神有这个永恒的关系。这是很奇妙的一个的称呼。耶和华说耶和华就是我的名，我是愿意告诉你我是谁。当你想到这样一个的表达的时候，我们实在要感恩。为什么感恩呢？因为这样一个创造宇宙的神竟然跑到我们的面前告诉我们他是谁。我们都晓得如果你要去找一些比你更尊贵更高更有地位的人，那些人不会来主动来找你的，都是你去找他的。从来不会奥巴马去你的门然后叩门，然后你开门，哇，原来奥巴马总统来找我，这个是不会发生的事情。只有你去 White House 白宫去找他，因为你要需要去找他，他不会来找你的。啊，我们都知道中国人寻找神仙都是去到深山里面哈，不会来到你的门口告诉你我就是神了，我要帮你，很少的，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圣经这里告诉我们却是这样一个事实，耶和华我的名，就是他要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动的来寻找我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一个经历，当你如果你一个人哈，跑到一个大球场啊，一个 stadium 里面，哎呀，看球赛的哪些地方，如果你一个人去到都没有人，那你就去到球场的中心，然后请你一个朋友来替我拍一个照片。啊，拍一个照片的时候，整个的地方都没有人，只有你。那你拿着那个照片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样？哇，你就是整个照片的中心，对不对？啊，整个地方都没有人，你就是在唯一一个人站在那里，那个照片就是你，就是唯一的中心了。但是你再想象一下，如果这个球场10000多个位置的地方。所有人都下来这个地方，你也是在当中，然后有人拍一个照片，10000多人，你在10000多人的当中，我不晓得你能不能够找到你自己。多少时候人很容易在人群当中就被消失了，不是真的消失，不是你不存在，那是你不会被发现你存在的。人在人群的当中常常都是好像不存在一样，人越多你的存在好像就越不被发现。但是当我们读到这篇诗篇的时候，大卫就要告诉我们一个不一样的一种的角度， 来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神那么的伟大，但他却来到人的当中，从千万人的当中，不是说随便，就是做所有人的神，他乃是说他要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里面，单单做你的神，你的救主。所以神不会在我们人群的当中好像就看不见我们，人在人群的当中会看不见你，会把你当成不存在，但是神却不会，他会来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来寻找他耶和华是哪一位愿意与你立约的哪一位。然后接下来大卫怎么样描写呢？他就用这篇诗来描写神的伟大。他是怎么说？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古代没有我们现在那些那么好的科学的仪器啊的 equipment， 也没有我们现在对科学的那些的了解。他们是怎么样看这个宇宙万物的呢？他们看宇宙万物，就是他能够看到的就是那些的东西。虽然在古代没有那么伟大的一些的 equipment 让我们看到更远哈，但是我们看见大卫写诗的时候，他描写神的伟大的时候，常常都是透过神的创造来描写的。啊，就好像诗篇十九篇，他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从窗传扬他的手段，描写大自然的创造，神的伟大，透过这个大自然让我们看到了。然后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也告诉我们啊，神的永能和神性，所以我们眼看不见，但是据着所造之物我们就可以晓得。所以大自然常常是把神的伟大彰显出来，我们看见宇宙万物，我们就晓得哇，这个伟大的神是这个背后的一切。这篇诗篇里面写诗的是大卫，我相信是他生命的一些的经历。你知道大卫是做什么的？你说知道大卫是做皇帝的，但是他还没当皇帝之前他是做什么的？牧羊的，对不对？他是一个看羊的年轻人，所以常常带羊到旷野的里面。他在旷野里面晚上的时候，不像我们晚上的时候我在这里还可以啊，在北京、在上海、在香港啊，在台湾，你晚上看不到星星啊。但是呢大卫当他在旷野看羊的时候，他晚上举头一看，哇，满天的星星月亮，他看见这个的光景的时候，他从内心就发出哪一份的赞美了。这里说你将荣耀彰显于天，当我在晚上看见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的时候，我就要赞美你了。在白天他只能够看见什么？顶多看见一个太阳。他在白天只能够看见什么？平原一片，看不了多远，也算很伟大，但是还没有哪种的赞叹。但是当他到晚上的时候，原来在天空里面还有那么多奇妙的东西闪来闪去。所以大卫看见这个情况的时候，就表达对神的哪一种的创造的伟大。今天我们更知道了，透过一些的图片啊，一些的影片，我们看见在这个宇宙万物的天空的里面，有多少的星星，有多少的星球，千千万万的光年之外还有很多的星球。当我们稍微想象这个情况的时候，这个就是大卫当时的态度，想到这个伟大他就要赞叹。但是接下来重点在哪里呢？重点是在第四节。第四节是整篇诗篇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表达。所以表达什么？他说便说 当我看见那么伟大的宇宙太空的时候，我就说了，人算什么，你仅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仅眷顾他。当我们读这一节的时候，可能你不大觉得有什么特别，就是觉得哎呀人的渺小而已。但是这里大卫用了两个不同的字来形容人，第一个说人算什么，当他用这个人的时候，他是用一个字来形容是人的软弱，人身体的软弱，人意志的软弱，人非常的容易犯错，但哪种的表达是一种好像很脆弱的一种的生命。大卫看见了什么？看见宇宙的伟大，但是立刻想到人原来是很脆弱的。但是他说你却怎么样呢？已经眷顾他。然后接下来他说世人算什么，这个世人这个字呢，就是跟亚当这个字是同一个字根。什么意思？就是尘土的意思，泥土的意思。所以第一个字是讲到人里面的软弱，人的意志原来是很薄弱的，人不能说我立志我要做好我就一定做好，原来是没办法的，人里面是非常脆弱的，很容易就倒下来的，而且很容易就会死亡的，这个表达脆弱的一种的形容。世人这个字是亚当的字根，表示什么？我们只不过是尘土而已的，我们只不过是尘土，但是神你却眷顾他。整篇诗篇的重点就放在这里，神你的伟大是那么的厉害，宇宙万物都是你创造的，我举头一看我的哇太厉害了，接下来我一看自己，我只不过是那么软弱的一个人，而这是尘土所造的而已，但是你却顾念，你却坚固。什么叫做顾念？如果我们看英文的翻译的话，有一些翻译成 remember 哈，纪念，翻译成被想到。我那么软弱的一个人，但是神竟然想到我了，竟然纪念我了，在他的永恒的里面，竟然我竟然存在他的心里面。你知道这是非常伟大的一个的事情吗？我这样说可能你不感觉，我讲一些例子让你想一想哈。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就是每一个人都非常追求一样的事情，我不晓得你认不认同，就是我们都很盼望被别人肯定，被别人认同，被别人接受，是不是？特别是对你所爱的人，特别是对你的父母亲，我们可以说大部分人，可能夸张一点的话，所有的人都在寻找着被父母亲肯定的奶粉的需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起码我有，我知道很多人也有。当我们从小长大的时候，我们做很多事情都盼望我们的父母亲能够知道，能够留意，你能够给我们一句的肯定 yes。 但是很多人在他的一生的里面都没有得到，所以一生一直在追求，一直要做得很好很好，希望能够得到肯定，但是没有。如果举个例子，你是读书的，哎呀非常的用功哈，明天要考试了，今天一天晚上不睡觉，哇拼命在那里温习，哎呀读啊读啊读啊，然后第二天考试啊，去考啊，考完之后发了一个成绩单回来，拿了一个 A， 哇你很高兴，然后拿给你的父母亲看，你希望他说什么？Good job，好厉害， 希望给你一个 like， 就是我学了，原来这个叫做 like、啊、希望结你能他你能你能够被父母有一个的肯定。但是如果你的父母亲拿了这个的你的成绩单一看，还可以吧，我不晓得你的反应会怎么样，可能你心里面立刻就很失望，我那么努力一个晚上不睡觉，我希望能够让我父母亲能够感觉引我为荣啊！你真好，你真乖，你真厉害，你真聪明。但是他拿着的时候只说还可以吧，下次再好一点 A plus 哈、啊。那你心里面就很难受了，觉得很没有意思。同样的，当你去工作的时候，哎呀，你为了你的工作，为了希望能够你的老板能够就是说就是赏识你哈、啊。啊，你很用功的，很发这个的时间呢，去把你的工作做得很好，辛辛苦苦的把一个 project 做完了，交给你的老板，你希望他能够看一看，你希望他能够说：“哎呀，你做得挺不错，我很满意。”但是如果你的老板拿着这个看了一下，甚至不看就丢在一旁，我不晓得当时你的心情是如何，好像是突然间被人家撇弃一样，感觉没有一分的成就感，很失落。你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所做的事情被别人去肯定，特别你所尊重的，特别你所爱的，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上司，我们的老板，我们的老师，我们的配偶，都希望他们知道我所做的东西是有价值的，是不是？可能你很努力工作的时候，除了能够做了一个好的工作，能够赚到很多的钱之外，你更希望的是能够得到别人的肯定，被纪念。这是我们每个人一直追求的东西，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追求。我记得我以前小的时候，我的爸爸过世很早，很年，就是说我很小的时候他就过世了。所以呢，我常常呢，感觉就是说我缺乏父亲给我的哪种的肯定，因为就没有父亲嘛，啊，我怎么做好也不会有父亲的肯定。那时候呢，就很就是把我哥哥就当成父亲一样哈，希望能够得到他的肯定哈。哎呀，但是呢，又不在一起住哈，所以就失去很多这些的内心的那种被肯定啊。所以从小长大，我是没有什么自信心的人，因为从来很少人对我很正面的肯定哈。所以有时候呢，我做一些事情呢，我很希望特意做的让他们看见啊，知道这是我做的。特别做好的事情啊，不好的时候不要给他们看啊。做好的时候，希望他们留意我的存在。但是很多时候，每个人都追求的时候都会有失望，因为你最想得到的却得不到，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我相信大卫在他的人生里面就是有这样一个的体会，一个的经历。他是家中最小的那一个，他是在家里面最小的那一个，他父亲没有太看重他，把所有看羊啊这些不重要的工作都丢给这个大卫去做。有一天，当撒母耳来到大卫的父亲的家，来跟他的父亲说：“我要来在你的儿子的当中要找一个的人，找谁？我要找一个来做以色列的皇。”你知道大卫的父亲怎么样？把所有的儿子都叫来了，但是没有叫大卫。这个小孩去看羊好了，哥哥们站在这个撒母耳的面前， 他的心目中想，我这些儿子一定是能够当皇的，这个大卫不用管他。我相信大卫在他的父亲的心中，这个是无关痛痒、无关重要的一个人物。但是神纪念，神记得，神 remember， 神看顾，不是因为大卫没有出现在家中，撒母耳就随便找选一个哥哥弟弟就哥哥就做皇，没有。神对撒母耳说，这些都不是，最后要把大卫叫来了，才选立了大卫作为皇。我相信大卫在旷野看羊的时候，他心深深体会，他不是一个无关重要的人，原来他在神的心目中有他一定的位置，是神所记得的、纪念的，神所看顾的。弟兄姐妹，如果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你一直在寻找寻找着，好像我一样寻找一些的肯定的时候，希望你所敬尊敬的、你所爱的人对你的肯定，但是失望的时候，我告诉你不要失望，因为在世界上还有一位，他把你放在他的心里面，这个就是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比任何一切都伟大，但他不会觉得你只不过人群当中的一点，不把你看为重要，不是，他却把你看为最重要。他纪念，他看顾，他 remember。 有一个很出名的圣经学者，我看他的书的时候，看到他讲他的故事，很有意思。这个圣经学者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的老师和一个神学家，但是在他成长的过程的里面，他的父母亲很早就离婚了，没有父亲。他是他的妈妈养大的，因为他妈妈需要工作才能够有钱去养家，所以从小这个他的名字叫做Howard Hendrick， 他从小就自己长大了，因为没有母亲的教导，没有父亲的榜样，所以他是个很反叛的一个的人，而且他是很聪明。越聪明的孩子你就越小心，因为越聪明他就一定越调皮，所以很调皮。他上课的时候呢，老师都不喜欢他，因为一直跟老师抬杠，所以等他二年级的时候，哎呀，他很调皮，他那个老师非常的讨厌他，每次见到他的时候就是告诉他，你是我所有的学生里面最调皮的一个，也是所有整个学生里面最没用的一个，每次见到他就说你没用的，你是最调皮的，你没有希望的。二年级的时候，他一直被这个老师，哎呀，还都在哪里在批评，你越批评他没用，你批评他越调皮，他就越调皮。美国没有说留级的哈，稍微能够一点，他都能够升上去。所以过了一年，他就升到三年级了。开学的第一天，老师在上面点名字，哎呀，谁谁谁，然后点名字，点到哈维的时候，哈维说：“我在。”然后老师说：“哦，原来你就是哈维，我听了你很多的事情了。”那哈维心里面说：“不会好事了，一定是说我什么调皮了，一定说我什么没用了，一大堆这些东西了。”他心里面已经对这个老师已经开始反感， 今年就是不会好过了。但是那个老师说了之后呢，就跟他说，我听了你很多的事情，不过我一句都不相信。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哇，就是讲一句的话把这个小孩改变过来了。本来是个很调皮的一个小孩，因为老师说你不是那样的人，我不相信那些的话。这个哈维心里面想，我不能够让这个老师失望的，我一定要做最好的，我一定要做最乖的，我不能够让这个老师失望。一个小孩，一个很小的小孩，原来都在等待着被别人的肯定。我们成人不要以为已经过了那个小孩的阶段，我们都是在等待别人的肯定，告诉我你在我心中。神并没有因为我们只不过是尘土把我们撇弃，人算什么？只不过是尘土。人算什么？只不过是软弱，软弱到两三次都倒在地上的一个。但是神说，你在我的思想的里面，我记得你，我关心你。这个就是大卫在他生命当中的一个的经历。这个也是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常常做的一件的事情。还记不记得耶稣基督的故事？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做过很多的事情，医治很多人，讲了很多的道，同时呢他也帮助了很多人的需要。但是在耶稣基督在故事的里面，常常我们发现什么？发现耶稣是很特别的，在人群的当中他自己推出来，然后去一些地方去寻找那些被人家遗忘的一些的人。还记不记得有一个格拉森的一个的地方，那里有一个人被他的亲戚，被他的家人，被所有他的同胞被遗弃的，把他丢在哪里，不把他当成人。因为那个人被鬼扶着，人的眼中看他是没有希望的，让他在那里自生自灭就可以了。人把他遗忘了，不把这个人当成人，把他放在坟墓里面，意思什么？死人而已嘛。但是耶稣做什么？耶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已经很累了，做完一整天的工作，已经累得很累很累了，找不到形容词要说讲话。那他还做什么？他晚上还没有停下来休息，他还特意的要坐船去到那个地方，在船上稍微休息一下。还睡不过头，门徒也把他叫醒了。去到格拉森那个地方，遇见这样一个人不把他看成人的人，他就去帮助他，去改变他。因为神记得这个人，所有人都忘了他了，神记得，特意的去找他，把一个新的生命给他，把他里面的魔鬼被赶出去，然后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这样一个人。这就是神所做的。人算什么？但是在神的思想的，我们用思想这个词，在神的脑袋里面、思想里面，常常惦挂着这样一个人。还有一个被所有的同胞看成是一个不正经的一个的女人，没有人愿意跟她来往，没有人愿意在她出现的地方出现。所以这个女人呢， 每一天在不应该去打水的时候去打水，是在中午，很热，不可能在那个时候能够还能够在白天在这个地上走路的时候，他去了，因为他不想遇见任何的人。北所有人都忘了他，藐视贬视他，但是他却没有被神忘记。神仁仁的转一个弯，选择另外一条路，去到哪里来寻找这个女人。什么理由？没有别的理由，只因为神爱这个女人，盼望这个女人能够在不被接纳这个环境的里面重新被接纳，生命被改变。这个就是大卫这里所写的，虽然神是创造宇宙万物，那么伟大的世界都是在神的手中，神的心却惦记着这个尘土所造的人。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有没有被人家惦记想着这个经历？很好，是不是？被人家想着，被人家纪念，是很好的一件的事情。哎呀，如果我们当父母亲的，在我们的孩子的心目中，哇，是一个英雄，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你就觉得很满意了，很满足了。神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却把我们看成是最至宝的。圣经里面如何形容神纪念我们呢？诗篇里面很多地方描写，我们还没出母胎，我们还没成人形的时候，神已经晓得我，知道你的存在。圣经更告诉我们，我们所流过的每一滴的眼泪，神都会用皮带把它装起来，表示什么？表示神纪念我们人生一切的经历。就是因为神爱我们，所以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来到这个人世间，代替我们承担罪所带来的刑罚，被钉在十字架，被挂在哪里，来取代，帮助我们过一个新的一种的人生。弟兄姐妹，怎么样能够活得精彩呢？当你知道原来你的生命是有那样一个被看重，被神来看为至重至宝的一种的生命，我相信你一定像那个 Howard Hendry 一样，他只是为了要让他的老师不失望，虽然是很调皮的情况底下，他要把自己的生命改变成为一个最好的学生。如果在你的生命里面你知道有这样一位的神，你的生命在他的心中是看为那么重要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样来过活。大卫更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他不单只纪念我们，他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中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里的野，田里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当然了，有很多人说这两句话是来形容耶稣基督的，我赞成，是来形容耶稣基督的，但是不要忘记，耶稣基督乃是来到世界上成为你我的一个的代表，也成为你我的撮属的果子。耶稣基督是怎么样，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也成为怎么样的人。是这两句话是来形容耶稣基督的，但同时也是 来形容一切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所救赎的人，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榜样，神怎么样看待他，同样的也会怎么样来看待我们。当然呢，属性上他是神，我们是人，但是这句话能够用在我们的身上。为什么？神并没有把儿子的儿女的身份赐给任何一个神所造的天使，但却把儿女的名分赐给你我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这是个最尊贵的一个身份，没有任何的身份比成为神的儿女这个身份更尊贵了。如果你说哇，如果我成为某某人的儿女我就好了，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地位能够高过我们这位宇宙万物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如果你成为他的儿女，是何等尊贵的一样的事情。他把这样身份给我们，同时更把一个使命赐给我们。什么使命？要我们来与他同工，管理神所造的一切万物。这个就是我们在神的里面使命所带来的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价值，不一样的人生观。我们不是个普普通通，只不过是尘土等着死的一个的人。哎呀，有时候我读到诗篇的第八篇的第四节的时候，我常常有个图画想到什么呢？人算什么？很脆弱的、软弱的，在那里等死的。世人什么？只不过是尘土的。我就想到什么？我想到很多。我以前在加州，在这边没有啊，在加州我时候常常去一些老人院。疗养院哈，里面去探望一些的人。哎呀，那些人就是这样，很软弱，已经很老了，啊，有些孩子也不好，就把他们丢在哪里也不管了。他那里非常软弱的身体在哪里做什么？真的在那里等死了，没有人纪念。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说：“哎呀，这个是很悲惨的一个的图画。”但是我们虽然软弱，虽然只不过是尘土，却被神来纪念，神来爱，神要把一个尊贵的身份给我们。这个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啰里啰嗦的拼命的要把福音介绍给还没信的朋友的理由。不是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就不会感冒，不是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就会中彩票，但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生命完全要被改变。本来在世上我们追求一些人的肯定，现在我们所得到不是人的肯定，乃是神对我们生命的肯定，把我们看为至宝。目的是什么？目的要让我们重新回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永恒的天堂的里面。这个才是宝贵，这个才是重要。弟兄姐妹，在我们信主那么多年，真的体会神的看顾是 无所不在， 无处不的 都同在的。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大的事情神看顾，小的事情神人人在看顾，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儿女。我记得在我们的家里面常常有很多的事情是很奇妙的。我们家里面有一些的东西哈，常常都坏了。好像我们那个烤炉哈，我们的烤炉真的有时候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开动，什么时候不开动的哈。有时候要弄一个蛋糕哈，东西都弄好了，要放进去要烤的时候，那个烤炉不动了。所以呢，我们常常很好玩的，我们常常呢，在我们要烤蛋糕也好，做什么好之前呢，我们先祷告哈，希望这个烤炉能够动。为什么我说这个事情？我告诉你一个事情，神的看顾不是单单给我们永生 这个盼望而已。神的看顾是在我们每天生活的事，很小的事情上，神都顾念我们的需要。当我们愿意把生命交托给主的时候，不是一种的思想哲学抽象的观念，那是我们可以经历生命的实际，他对你的肯定，对你的带领，给你一个满足这种的生活。我们低头，我们来才一同来献上我们的感恩的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的，人算什么？我们只不过是尘土，只不过是软弱卑微受造的这样一个的人，但是主，你却把我们放在你的心上，你纪念我们，你看顾我们，你照顾我们一切，甚至最小的事情，生活的很小的细节的事情，主你都看顾。主，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还没认识你的时候，你已经愿意为我们这样一个软弱的人，一个的罪人，来死在十字架上，用你的生命来救赎我们。因为你的这个救赎，我们的身份被改变，我们在你的里面成为尊贵的，属于宇宙万物的儿女。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里来敬拜。在我们当中还有一些还没有接受你成为他们生命的主的朋友，在我们当中，求圣灵你感动，你带领，让他们真的在人生在追求认识你的过程的里面，主你就寻找他们，求主你感动他们心，愿他们愿意打开他们的心来接受你，进到他们的生命，让他们能够被改变，得着永生。圣灵，求你在帮助，在带领。在我们当中，如果你心中寻找神，你听了这样的一个的信息，你愿意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的，在这个时候，你愿意把你的手举起来，你说我愿意接受主成为你生命的主的，我会为你来祷告。有没有哪一位你愿意在这个时候接受主成为你生命的主的？你可以举起手，就为你来祷告。神是要来寻找，他要把他的永生赐给每一个愿意接受他的人。如果你愿意的话，神就要把这样的一个的礼物送给你。在我们当中有哪一位你心中有这样一个的意愿，愿意接受主成为你生命的主的，你可以举起手，我可以为你来祷告。在这个时候是你可以遇见神的那个时刻，你愿意的话，只要你举起手，神就看见，我也为你来祷告。有没有哪一位？好，我们继续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人生的路上，走这个人生的路的路上，我们能够有机会听见主你自己，主你来寻找我们，主你要寻见的，求主你就帮助我们，在我们遇上你的时候，让我们的心来被你打，被你来感动，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你的缘故被改变，不再一样。主，我们感谢你的爱，感谢主你纪念我们，感谢主你把一个尊贵的身份赐给我们，求主你继续保守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感谢主，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